快要六十岁了，我小时候啊，当别人说你好摩登啊，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来到摩登的时代的时候，人们是怎样呢？是高举理性的，仿佛理性科学就是他的神。好，所以他们的对人的一个认知就是说，我是一个理性的个体啊。然后呢，渐渐的时代的洪流推一下呢，你就不知不觉的来到后现代，特别是经过一战和二战之后呢，人们又觉得说，科学好像不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人生，美好的幸福的生活，于是怀疑主义就产生了啊。怀疑还有什么呢？反传统啊，传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就是解构，解构的意识形态渐渐的就形成。也因此他们这个意识形态形成呢，就渐渐觉得一切都是相对的，是相对主义的产生。什么叫相对主义？就是说例子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必须快速的讲。简单例子说，以前我们相信婚姻是一男一女嘛，一生一世嘛哈。那在这个相对主义的影响之下，后现代的意识形态之下，而不一定的是可以同性恋婚姻啊，可以多元家庭啊，啊，在后现代里面，你可以质疑主流，你可以质疑传统，就是反传统，你也可以质疑普世价值的啊，因为什么？相对主义嘛，我定义，我说的算啊 ，OK， 你也对，我也对，你不要说我不对，我也不要说你不对 ，OK， 大家都对，这叫相对主义。而事实上相对主义哈，是影响了客观的事实，因为一切都是相对了哦。今天我没有办法很细的分析后现代的意识形态，上周牧师也有略略讲这个东西哦。简单来讲呢，后现代影响人就是高举人，人好像就是神，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人对自己的认知就是我是个多元性的存在体，没有绝对的我，我也不要绝对化我自己啊。那随着时代的演变啊，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更感受到后现代的产生啊，就是叫做有人叫做原现代，或者有人叫做后现代。就是这个状态是怎样的呢？就是人不单只是人呢，还是非人的。非人就是啊，实体的就是人哦哈，还有实体的就是实体界，非人就是动物。你看到我们是不是高抬了动物的地位？动物的命活得比人的命还好，有时候对吧？啊，然后非人也包括了虚拟界，虚拟界有不同的虚拟身份活着啊，机器人服务我们，甚至跟机器人做朋友，甚至有人跟 AI 谈恋爱哦，跟老公离婚要跟 AI 谈恋爱，因为觉得连 AI 更加的明白他的心情。所以呢，这个学者就观察到哦，在原现代的状态里面，人们呢就是好像有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在希望和怀疑都并存了，又希望又怀疑，同时又真诚又讽刺的交织在一起。意思是说呢，他的内心一面的期待，一面期待真诚的情感，另外一面又很不确定，又很迷惑，又怕自己出丑，又怕自己被嘲笑啊，又很不安全，所以呢他就是一直这样摇摆不定，用一种冷漠的讽刺的不屑的不认真的来掩盖他自己。简单来讲啊，原现代的人呢就是活在一种啊一种拉扯里面哈 啊他们不是完全否定真理，但也不是全然相信哦，他活在真和假之间，虚和实之间摇摆不定啊，又追求意义又保持距离，这样给我讲到这样，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很难懂很难抓摸啊？没有人点头啊。对，这就是我们下一代的写照啊，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迷茫和困惑，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就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位不断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摆荡的人。那我要 zoom into 我要聚焦在后现代。 我快速的讲一下，后现代我们都进入了后现代，我说了嘛，后现代我们受理性主义啊、相对主义、个人主义啊、解构啊、去中心化的影响的意识形态里面哈、啊，我们当中啊、大概80岁以上的，他们叫做 baby boomers 啊，那个时代呢，就是经过二战以后啊，经济开始起飞啊，最有代表性的发明就是电视机啊，然后来到我的年代，我出生的年代哈、啊。我出生年代社会结构继续开始变化，受到这个后现代的影响，社会的结构呢继续改变啊，你看到离婚率越来越上升，来到 Y 时代，就是我儿女的时代的时候，哦，他们是数码原住民啊，啊，就是第一代接触数码的人，那个时候是什么？网络开始了啊，微软和苹果大爆发了，那时候开始讲全球化了，那时候代表性的发明是什么呢？大概你也猜到了，就是电脑了，电脑开始普及化了。再进入 Z 时代或者 Z 时代的时候，什么东西出现了？智能手机啊，智能手机的推广之下，网络更加的普及social media 更加的普及哈、啊，所以呢代表性的发明就是手机啊，现在人手一机对吧，包括小孩子也有，我看到4岁5岁小孩也有，还有3岁4岁的什么平板电脑哈。最后 Alpha 时代哈，就是大概是现在，特别是后疫情后科技一日千里啊 ，AI 呀、啊，平板教育啊，一些讲自动化、机器人，刚才我给你看图了嘛，所以大概比较有代表性的发明就是机器人了。我为什么要整理这些呢？哈，我整理这些是让大家用大概10分钟来有个概念。我们人类在这100年里面所演变当中，你看到什么呢？而我看到的是这个。人类在各种时代的洪流中啊，就好像在摆荡，摇摆不定啊。一方面努力的去创造更美好的人生，但是总是好像钟摆这样，在两极之间求取一个平衡啊。对不确定的未来呢，就是有很多的挣扎、迷茫。其实如果没有回归到神的道路，人类在时代的洪流冲击下，你觉得会有出路吗？会吗？会有出路吗？如果没有回归到神，你们没有答案。我告诉你，我觉得没有了。他们还是继续在挣扎，继续在迷失当中。那这张照片是我带主日学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根据我带着孩子，我的观察，我的感言，还有我的隐忧，要跟大家分享。我也带过 带过 Z 时代、Y 时代、Alpha 时代，所以这是我的分享哈。然后呢，这一张是我无意中哈在我们的会后拍到的一个照片啊。我如果我们当中一些成年人，如果你在少年时期就在教会长大的话，你大概会记得哈啊，在少年团者、少年小组开始之前，那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是非常热闹、非常有欢笑声的。少年人呢就会叽叽喳喳讲话，玩音乐啊，玩游戏啊，哈哈笑了。但是哦，这个在我们教会发生的哈、哦，我们的群体，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你看那个时钟，你看得见的，在等待少年小组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是如此的安静。我很担心，没有主动沟通的下一代，我真的很担心。所以根据我的观察呢，今天早上我整理了5个点来跟大家思想了。好，我相信的讲到这里，大概大家也不会否认，我们孩子时代正在急速的变化。好，第一啊，就是我们因为 WiFi 的关系嘛，我们讲快啊，信息获取的速度非常的快，就是海量的提取，及时的提取。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在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时候，他能够接触的信息量是很大的呀。我就给你一个简单的数学来算吧，每一条他的 TikTok 还是什么的10秒钟来算就好，一个小时3600秒，那一个孩子至少一个小时可以浏览多少条的讯息呢？360条啊，再加上聊天软件啊，什么什么 app 啊，什么什么 notification 啊，什么什么广告啊， 哇，这些讯息是庞大的，但是却是跳跃性的、碎片性的、碎片信息。其实他们不知不觉在改变我们的孩子的思想和行为。坦白说，我在我的儿童课室里面放了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漫画书哦，我从来没有这十年哈，讲的夸张啊哈，讲五年就好，这五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看一个孩子，我的主日学生去拿一本书来看呢、啊，我真的很担忧啊。你们觉得是什么吸引了我们的孩子呢？啊，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现在的阅读风气是这么的急速走下坡呢？你知道吗？我们教主日学的，我们这主日学老师，我们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哦哟，实在要费很大很大的努力，有时候真的是很伤脑筋啊！哦，所以我要请大家反思的是哈，在忙碌中，你是有没有以3C 产品来填满你的时间，或者来填满你陪伴孩子的时间呢？你知道是什么吸引了你的注意力或者你孩子的注意力呢？他有没有过度的依赖电玩，就是慢慢的有网络沉溺的现象吗？你有限制他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吗？你有没有善用数码工具呢？这是我们很多问题需要思考的呀，弟兄姐妹。好，第二个我注意到的就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啊，我们这个是多姿多彩的世界，很丰富，对吧？我们本来孩子就享受，可以享受到很多很好的东西，又加上这个传媒的推动，哈，哇，我们的下一代是不知不觉、不由自主的哈，就比较关注物质享受多过于灵性上的追求。你知道吗？我每一年呢、啊，我要想圣诞节买什么礼物给我的儿童主日学学生。我很伤脑筋的呀，我们的 budget 怎么样才可以使到他们很欢喜快乐的领受这份礼物呢？有时候我要想一些小礼物来成为一个奖励品，也是大伤脑筋。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他们以为哈，他们的幸福感是来自拥有，拥有就有幸福，好东西就一定要买的哦，啊，想要有就应该要有的，一定要有的。你知不知道我国的数据显示哦，不愿意考 SBM 的人数啊，不愿意继续去高等教育的人数，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这个 number 继续上升啊，越来越多年轻人想做什么？网红啊，做主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啊，然后要赚快钱，啊，要赚啊快钱，赚大钱。还要打着 work life balance 的口号，最好就是不用付出就可以赚大钱，这个就是消费主义在影响我们啊，弟兄姐妹啊，来，我们来反思一下，你的生活中啊，你日常生活中是否有示范了一个挥霍、失衡的吃喝玩乐、没有滋味的一种消费形态、消费榜样给你孩子？你有没有教导你孩子理财的观念呢？你有教导他认识什么是必需品，什么是可有可无的消费品呢？啊，有时候你有没有对孩子的要求用延迟满足来训练他呢？好，第三点，我们要进入第三点。我注意到我们的孩子专注时间缩短，啊，虽然我刚才讲了，我们现在进入数码化的学习，的确的，数码化学习很方便，好像很聪明、很有效。但是我感觉到哦，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却下降的呢？我很纳闷哦。后来我想到啊，我就是学习的时候，我想到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我相信也确实是的。原来数码化高科技提供海量的讯息给我们，我们好像知识爆炸哦，啊，我们好像很厉害哦，懂很多，我们孩子啊。啊，问 Mr. Gu 啊 ，Mr. Chat 啊，都哇一下子就得到答案了哈。然后他们刷影片、学新的东西，仿佛无所不知。其实他们收到的这些只是停留在什么呢？标题啊，画面五秒、十秒的刺激啊，都是零零碎碎的思维啊，弟兄姐妹，这些思维在脑科学的解释里面就是 没有办法整合连结、啊、感觉上他知识很多，但是他理解不深的，没有办法达到深度学习的效果，就是没有办法在他脑里面，他的神经元里面产生一个坚固的神经元连线，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明白为什么那个研究说会损害我们孩子的脑，你知道吗？孩子的成长、哦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哦、他们的专注力下降啊，他们的深度思考力下降啊，他们很容易什么表面罢了， everything 都是表面处理，啊嘎啊嘎就可以了啦，马马虎虎就可以了，中文讲什么浅尝赤子啊。我们帮助孩子是要知道，不是要知道很多的，我们要帮助他组织，能够组织思想，又能够形成见解，然后呢又有帮助他有判断力去处理他拿到的资讯，这个叫做深度学习、哦、真正的智慧不是快快的知道，而是什么呢？是要需要时间去消化去吸收，变成他的知识和智慧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来反思一下、哦、我们每一天作为成年人，我们能不能够每一天腾出一个时段，放慢我们的节奏吧、啊、好好和孩子聊天，专注的聆听，鼓励他说话，有的没得多跟他讲话，鼓励他学讲话，讲话的技巧，甚至培养他一些实体的兴趣，比如说阅读的兴趣。第四点，道德标准模糊混乱、啊、我在主日学、啊、我要纪律孩子，我很伤脑筋啊。 OK， 你知道后现代的大气候影响就是是非对错是模糊的，因为刚才我讲全部都是可以相对化，对不对？所以孩子们啊，在这样的状况下、啊、哇，加上这是什么数码化的演变、啊、我们接受的资讯呢、啊，开始就是偏差的道德观不断的不知不觉影响我们的、哦、比如说哈，例子就是啊，他们接受了这些观念以后啊，如果他们觉得大家都是觉得婚外情没什么的呀，婚外情是常态来的吗？常理来的吗？所以慢慢的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慢慢就觉得也是对的，也是可以的。我要分享一个令我震惊的一个事件、哦、才发生在上个月，就是在本地学府一个高等学府、啊、蛮著名的高等学府的图书馆里面，有个男生、哦啊、他当然是穿着裤子了哈，他在图书馆手淫、okay? 他在被旁边的同学拍摄到，他就把这个 video post 在 Instagram、哦、而且疯传起来。校方知道以后呢，校方就召见这个学生了、啊、那我就看到另外一个 Instagram 的 video 是同学们拍到他是什么被一群同学以英雄式的拥戴送进办公室，而这个主角这个男生他的头完全没有头低，没有羞愧的样子。我说哦，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简直就是道德模糊和困惑。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全球化多元性各种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接触了各种价值观，而且我们也从小就教他们要包容啊，要接纳啊，但是在这个状态之下，如果我们没有守住真理的界限的话，我们孩子是很容易迷失的，他们只会跟风跟潮流，缺乏判断力。孩子是需要信仰的立场和内在的标准、哦、我们不错，我们要尊重多元，但同时候也有真理的原则是不可以违背的、哦哦、所以来我们反思、哦、弟兄姐妹，你的道德观有没有受到后现代的影响？有没有开始模糊？你为你的孩子设立一些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吗？并且常常跟他讨论，而且你要告诉他圣经真理的原则。坦白说，一个星期只有40分钟的儿童主日学是不够的、啊、如果你身为家长你不为你孩子把关，谁为你的孩子把关、啊、我呼吁在座的、弟兄姐妹来 join 我参与主日学工作，教导下一代、哦、所以第五点就是心理健康指数、哦、特别是新冠疫情后、 许多的数据显示我们的下一代的心理健康指数是不断的在下降啊，自杀率啊，焦虑啊，忧郁症啊，都通通在逐渐的升温哈。啊，刚才我分析了，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呢，其实很迷茫的。他们活在一个很便利的时代，对吧？他们弹指之间哈，透过社交平台，就是前所未有可以跟别人连接。啊，看来每个人都在连线，好像每一刻都不孤单，对吧？好像很多的关系，但是他们心却越来越孤单，很吊诡。是吧？我们的下一代好像不太会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跟人沟通的哦，他们不太会知道现实世界的人际啊、情商啊、礼仪界限啊，他们很担心，他们是一个很焦虑的下一代，他们担心自己出丑啊、被嘲笑啊，很焦虑自己的形象啊，感到不安全。他们是靠不断的刷信息、追人家的回应。啊，靠荧幕来维持关系的哦，啊，他们靠人家来点赞，他的情绪是靠点赞，啊，越多的点赞就越开心，没有人点赞，他就说哦，我可能不好了，我哪里不好？他完全依赖科技来定义他的存在感。如果长期这样的话，他不是渐渐的陷入一种焦虑感里面，他怕错过，他怕他不好，他怕人家不回应他。哦，各位弟兄姐妹。数码化正在逐渐的改变我们下一代的行为和思想啊，不是科技的问题，其实哈，是我们运用不当。我们容许了科技取代了人类天性应该有的真实的关系互动、深度的思考力，孩子成长就变得很单薄了。你想想看，为什么很多国家开始管制呢？啊，中国、韩国、日本、法国、德国、芬兰、澳大利亚、美国都开始管制呢，管制孩子使用这个社交媒体呢。马来西亚在哪里呢？那今天我也要反思哈，你和孩子亲吗？既然说孩子的心理健康指数是越来越走下坡的哈，在大气候环境下是这样的话，你跟你孩子亲吗？你有关注你孩子的心理健康状态吗？其实我们成年人爸爸妈妈能够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你爱呀、接纳、聆听啊、陪伴啊、肯定啊、认同啊，通通都有用的。好，我讲了这些哈，时代的现象给大家明白。你知道我带着我们的主日学孩子的时候，我常常有个感受，就是我想起主耶稣的这个形容，在马太福音十一章16-19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又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们说他是被鬼扶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啊，古卷是说智慧的行为就会显出来，智慧的人会在他行为显出来啊。经文其实是说到当时候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当时代的人们的反应啊。主耶稣跟施洗约翰在传讲悔改救恩的信息呢，却遭到拒绝和误解啊，特别是宗教领袖，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是对属灵信息麻木的，凭自己的喜好来回应，没有分辨的能力。当然同时候也揭示我们的人性，对吧？历世历代人对神的恩典和拯救都是充耳不闻的呀，都是心存抗拒的。但是第十九节提醒我们要做智慧人，智慧的人从他行为里面是显出来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说我们这个年代非常美好，天天活得比皇帝还要舒服哦，好像泡温泉很舒服哦。但是你看我这张图哦，我希望提高我们的警觉。我但愿我们不是温水中的青蛙，我们感觉良好，而事实上我们的下一代活在危机中，我们竟然不知道。圣经形容这个世界呢是黑暗的、堕落的、与神为敌的、短暂虚空的、受撒旦迷惑的，还有呢劳苦愁烦的。
圣经不是只是解释世界问题，他要呼召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相信你不希望这样来塑造你的下一代，或者塑造你自己的下半生吧。啊，各位啊，我呼吁各位在座的啊父母们啊，总要靠着耶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什么是神喜悦啊纯全善良的旨意，在数码化的吊诡的世界中做一个智慧的导航人啊。我总结了简单的五点，我们能够做什么作为今天我们的反思和提醒。第一，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时代的双刃性的影响，又是祝福又是危机的时代，科技带来了方便，但也带来了很多危机，我们要有智慧的利用它。第二，请问在时代的洪流中，各位你以什么作为你生命的根基呢？你有没有不小心也渐渐迷失在这个数码化的世界里面，受后现代的意识形态影响呢？你有没有set priority， 就是让神居首位，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花时间在真理上啊，然后常常以圣经的真理教对你的思想、你的情感和你的选择呢？第三，你有没有努力在培养孩子的分辨力啊？你不单只要智慧的管制他们啊，但同时你又不能太过强硬，禁止他们啊扯破关系，一方面管制，一方面要跟他维持关系，和他们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引导他们的思想去判断什么是有益的、荣耀神的，什么是虚假的、伤害人性的。你要训练孩子有这个属灵的雷达，不是单单靠着你外在强硬的控制啊。第四，善用数码不被操控啊，教导孩子成为科技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哦。你教导他什么叫做优先秩序、轻重缓急、轻重缓急的原则、做事原则。比如说你设立限定的上网时间呢，要他先完成他的责任然后才娱乐啊，真的要教他们善用数码工具。最后，身体力行立榜样哦。你知道吗，孩子天天在观察我们怎么样用手机，怎么用电脑哦。你有没有用以榜样来带领他，而不是不要看我怎么做，你要听我讲，不要看我怎么做。不能哦，你不能单靠言语命令，因为榜样大过教导哦。你要先做到不沉迷，不过度依赖数码世界。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拔河，今天有醒觉力，希望神给你一个提高你的醒觉力，有使命感，我们群体性有共同的目标，为我们的下一代、为真理、为对的事情去抗衡，为耶稣基督赢得我们下一代啊！这是一张 AI 生成图，我请 AI 做的，你看它表达的多么好，就是时代的洪流啊，有两股的摆荡的力量在拉扯中。左边呢就代表一些蓝色的部分呢，就代表一些传统的、合乎真理的、道德好的、道德价值的、一切值得我们捍卫的、持守下去的东西。另外一边就是新的、来势汹汹的变革的力量。当然你也看到很多3C 产品在里面，是吧？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好的东西。但是呢，这两股力量在交融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拉扯。中间的这个人，今天我讲的是妈妈，但其实也是你在座的每一个人，神的儿女。你和我容许什么东西来塑造和影响我们的孩子呢？你和我是怎么平衡的呢？求神赐我们智慧，活在这个乱世中。帖撒罗尼迦前书5:6有句这样的话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不是叫你不要去晚上睡觉，不是那个意思哈。叫不要睡觉意思说你不要懒惰，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做糊涂的妈妈、糊涂的爸爸、糊涂的成年人。你要做智慧人啊，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才能为我们下一代导航啊。好，那来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今天听了这段信息，人的言语停止，但主你的话是继续能够在人心中做奇妙的工作。主啊，你是那掌管历史的主，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主，我们今天每个人在你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们，听了这堂信息，知道教导我们怎么做一个智慧人，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做个不迷失的人，懂得为主赢取下一代。主，求你垂听我们祷告，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